张廷玉、鄂尔泰和张五哥三个人迈着沉重的步履拾级而上，直抵殿顶。在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有一只紫檀木箱子，用铁箍固定着，外边用锁锁着。张五哥取出钥匙打开锁，把那个沉甸甸的木箱子拿出来，打开木箱，里边是一个十分精致的小金匣，正面有两个钥匙孔。张五哥郑重其事的把这金匣交给张廷玉，张廷玉接过来，小心翼翼的捧在手里，慢慢走下来，站在班池上，环视了一下众人，又把金匣交给张五哥。两个人几乎是同时从腰间掏出了钥匙，同时将钥匙插入锁孔，又同时轻轻一拧，就听啪的一声，这金匣打开了，里面平放的那份黄陵封面金线镶边的传位遗诏。张廷玉慢慢的取出来，双手捧着，让鄂尔泰和张五哥看过，这才轻声说，这是满汉合璧的国书，请鄂公宣国语，我宣汉语。转过脸来又对几个王爷说，现在宣读大行皇帝遗诏，诸臣公跪听。在场的人全都跪下了，并且山呼万岁。对于大清朝来说呀，这国语指的是满语，不懂满语的满人那是不能进尚书房的。但是清朝历张廷玉、鄂尔泰和张五哥三个人迈着沉重的步履拾级而上，直抵殿顶。在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有一只紫檀木箱子，用铁箍固定着，外边用锁锁着。张五哥取出钥匙打开锁，把那个沉甸甸的木箱子拿出来，打开木箱，里边是一个十分精致的小金匣，正面有两个钥匙孔。张五哥郑重其事的把这金匣交给张廷玉，张廷玉接过来，小心翼翼的捧在手里，慢慢走下来，站在班池上，环视了一下众人，又把金匣交给张五哥。两个人几乎是同时从腰间掏出了钥匙，同时将钥匙插入锁孔，又同时轻轻一拧，就听啪的一声，这金匣打开了，里面平放的那份黄陵封面金线镶边的传位遗诏。张廷玉慢慢的取出来，双手捧着，让鄂尔泰和张五哥看过，这才轻声说，这是满汉合璧的国书，请鄂公宣国语，我宣汉语。转过脸来又对几个王爷说，现在宣读大行皇帝遗诏，诸臣公跪听。在场的人全都跪下了，并且山呼万岁。对于大清朝来说呀，这国语指的是满语，不懂满语的满人那是不能进尚书房的。但是清朝立国已经有91年了，不管是语言、饮食还是生活习惯，说实在话早就汉化了，真正懂满语的人也没几个了。几位王爷听鄂尔泰叽里咕噜的用满语宣旨，他们根本就听不懂，一脸茫然之色。只有弘历一边听一边俯首磕头，还不时用满语说几句什么，好像是在谢恩。几位王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管糊糊涂涂的跟着磕头。一会儿鄂尔泰宣读完毕，张廷玉接过诏书朗声开读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皇四子弘历龙日天表，资品贵重，堪为人君，既有弘历继承帝位，钦此。雍正元年八月中。这么一来大家才算听清楚了， 一起俯身叩首说：“臣等谨遵先帝遗命。”张廷玉一看各位王爷全都奉诏了，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儿，上前一步说：“诸位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先帝御体尚未入子奉安，即请宝亲王继位主持一切大政。”此刻弘历伏在地上嚎啕痛哭，已经是不能自已。张廷玉、鄂尔泰一齐上前，一边一个把弘历搀起来。这老皇驾崩，新皇登基，先办喜事，后办丧事，历朝历代都是如此。乾清宫大殿里立刻忙活起来了，拆梯子的拆梯子，摆玉座的摆玉座，掸尘拂灰，铺纸研墨，各办差事，一切安排停当，天也就大亮了。弘历坐在乾清宫大殿正中的玉座上，心里是一片茫然。这至高无上的龙座又宽又高，足可以并排坐上三个人，如今一个人端坐正中，两边的檀木扶手可以说完全是虚设的。奇怪，以前在这里伺候差事的时候，只是觉得坐在这里的人至尊至上，今天自己坐上去了，才真正体味到四边不靠、孤家寡人的滋味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他感到有些奇怪，昨天在这暗下伺候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？再看看下边这些人，叔叔、兄弟，以及张廷玉、鄂尔泰这些个非常熟悉的人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好像也都一下子变得陌生了。愣怔了一会儿，弘历才突然警觉过来，现在自己已经不再是宝亲王了，而是统御华夏、抚有四海天地宇宙间的第一人了。他的心在剧烈的跳动着，他的血液在快速的流动着，以致脸色通红。他居高临下看着底下的人向他磕头施礼，便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忙活了这半天，大家都劳乏了，快起来吧。”于是众人异口同声地说：“谢恩。”弘历扫视了一下众人，又说：“唉，实在没想到父皇把这千斤重担卸到了我的身上。说起来，父皇的玉体欠安已经有六个年头了，忽冷忽热的，也不知道用了多少药，使了多少法子，可就是不见好。前天我去见父皇，父皇拉着我的手说，近些日子身子骨不大好，就觉得身上焦热难当，这个热要是退不下去，恐怕就起不来了。内外事情多，朕要是病倒了，你和兄弟大臣们要多操持一些了。”想不到事隔两天竟成了谶语，今日昼灯大宝，想起先帝音容笑貌犹在眼前，怎能不令人神伤啊？说到这儿，他的心里一阵难过，眼泪夺眶而出。这个开场白是众人谁也没料到的，娓娓而言，说的都是雍正的病情，入情入理，感人至深。但是张廷玉和鄂尔泰立刻听出了他这番话的弦外之音。他这个话的意思是说，大行皇帝不是暴死，而是久病不愈，终于天年。俩人心里明白，杏花春馆里的那一幕必须深深埋在心底，永不外传。见这会儿是个空档，张廷玉刚想说话，没提防，鄂尔泰倒先开口了：“皇上不必难过，大行皇帝统御华夏13年，享年58岁，已算 中人高寿了，先帝继承圣祖末烈，修明政治，勤政爱民，实属千古罕见之圣君。奴才以为应当遵照祖宗成立，赐以家号奉安龙学，这是当前最要紧的。鄂尔泰这番话呀，说的比较隐晦，他所说的按照祖宗成立，这个话说的比较笼统，比较模糊。其实啊，他这个意思啊很明白，按照祖宗成立，所谓成立就是说过去的先例，那意思就是说按照祖宗的先例啊，应该把杏花春馆里的知情人全都给殉葬了。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时候是兴殉葬的，但是到了康熙年间，康熙皇帝下了旨意坚决取消殉葬制度。刚才鄂尔泰说的那番话别人没大在意，但是弘历心里明白，当然了，他也不愿意让雍正暴死的真相传出去，可是要是按照鄂尔泰说的那样把所有的知情人全都活埋了，那也未免太狠毒了。想到这儿，他看了鄂尔泰一眼，话锋一转，已经把我字改成了朕字。现有跟从先帝的人都去守灵，孔子说忠说孝，还有礼仪廉耻，无非为了天下归仁。朕以仁待人，人必不肯负朕。杏花春馆的事儿，如果有泄露，自有国法家法处置，岂能违背世祖圣祖的旨意恢复殉葬呢？鄂尔泰没想到一开口就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，顿时涨红了脸，急忙低头躬身说，是奴才的心思难逃圣鉴，皇上训诲的极是。哦，你也是事出有因，出于好意嘛，这件事儿就由你主管吧。朕想眼下有几件事要马上办的，大行皇帝的谥号庙号要定，朕的年号要定，然后召集百官布告中外，由礼部主持拟定丧仪，这样就稳住了朝局，还有一些常例恩旨等举丧之后再议不迟。张廷玉听了弘历这番话，心中暗暗佩服，这宝亲王不愧是圣祖皇帝亲自调教久立朝务的皇阿哥，这些个事儿啊，本来都是自己准备说的，没想到被弘历说了个滴水不漏。想到此，他上前一步说，皇上安排的十分周密，很是妥当，定庙号年号用不了多少时间，臣这就去传旨，着六部各衙门顺天府衙门的官员进宫候旨。弘历一摆手说，这些个事儿就交李卫去办吧，高无庸你去传李卫进来，恒臣你就留在这里把庙号和朕的年号定下来。说完转过脸来问，五叔、十六叔、十七叔还有三位弟弟，你们看呢？允禄急忙说，皇上说的是，安排的也够周到，臣等没什么说的了。直到这时候人们才算松了一口气了。张廷玉是两朝老臣，经验丰富，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说，皇上，臣先略述一下，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再请皇上和诸位王爷大臣指正补充，皇上以为如何？弘历点了点头，于是张廷玉便一字一板地说，先大行皇帝天表其伟，大志速成，宏才四应，允恭克让，宽裕有容，天章瑞发，烛照如神，据此臣以为世文可定为敬天昌运，建中表正，文武英明，信义瑞圣，大孝至诚，不知皇上和诸位以为如何？ 在场的几位大臣呢、面面相觑，无不佩服啊。虽说这都是官样文章，但是没有真才实学，那也是说不出来的。这鄂尔泰打定了主意，不说好也不说不好，他不想在这上头和张廷玉打擂台，就算是打他也知道打不赢，他不说话别人还能说什么呢？便一起随声附和，都说甚好。红利点点头说，朕也以为不错，不过大行皇帝一生体恤百姓，仁厚御下，还该加上宽仁二字，才足以昭彰圣德。这雍正皇帝啊，在位13年，一向以整顿吏治为宗旨，他是个生性多疑的人，他眼里不揉沙子，早在他做四王爷的时候就得了个冷面王的绰号，当了皇帝之后呢，就更加严厉了，挑剔别人的毛病可以说是无孔不入，是个少见的抄家皇帝。连雍正自己也承认自己是过于严厉了，现在弘历瞪着眼说瞎话，愣要给他的父皇加上宽仁俩字儿。在场的大臣们虽然心里边有看法，但是这新皇上已经说出来了，谁也不好反对呀，只好齐声称是。张廷玉心想，这是皇上特意提出来的，一定得加在信义两个字的前面，于是提起笔来一口气写出来了，躬身说道，这是谥文，谥号还请皇上示下。弘历想了想说，朕看就是献皇帝吧，博文多能可以为之献，大行皇帝可以当得这个号的，至于庙号朕看就是世宗吧。弘历神采飞扬，侃侃而言，顾盼之间光彩照人。张廷玉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，特别是在雍正晚年，他们一块在上书房办差，当时啊，他只觉得弘历温和儒雅，聪明睿智，如今可见了真章了，他这才知道这位皇上比雍正更难伺候，于是急忙收敛锋芒，谨遵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宗旨。弘历不易觉察的调了调嘴角说，其实啊，朕并不难伺候，朕最敬佩的是圣祖爷，最礼尊的是父皇，朕之心朕之性与祖父一脉相承，讲究敬天法祖，仁爱御下，仁者天也，天者乾也，朕的年号就定为乾隆。你们有的是两朝，有的是三朝老臣了，应以侍朕祖侍朕父之心侍朕，辅佐朕治理天下，使朕能像圣祖那样成为一代令主，治大清与极盛之事。只要你们竭尽全力，各尽所能，朕岂能负了你们呢？朝廷也不吝惜绝路之赐。这可以说就算是登基宣言了吧。弘历虽然说得很委婉，但是敬天法祖讲的就是圣祖康熙，礼尊父皇不过是尽人子之道。雍正皇帝为政过苛，现在他要翻过来学习祖父，以仁孝治天下了。众人在雍正手下办了13年差，可以说天天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，稍一不留神就得挨训。如今听了乾隆的话，心头不由都是一松，急忙俯身山呼，乾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乾隆皇帝骤然听到这山呼万岁的喊声，觉得浑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到了脸上， 万千感慨涌上心头，他强自按捺着激动的心情，凝重地点了点头说，今天不是议政的时候，要赶紧筹办大行皇帝的丧事。张廷玉，臣在，你来拟旨。这乾隆皇帝坐得笔直的身子稍微松动了一下，这才说，人子尽孝，不管是天子还是庶民，都以尽心尽礼为成。按照旧制度啊，一般的百姓居丧是三年，天子居丧呢是以日代月，只服36天丧礼，朕看这不大合情理啊。朕以孝治天下，首先要自己做表率嘛，怎么能让天下人服三年而自己只服36天的孝呢？这个制度得改改了。大行皇帝大殓就在乾清宫门前搭起青炉，朕当尽孝子之礼。说到这儿，他停顿了一下，见众人都在认真地听他说话，话锋一转又说，不过朕身为天子，政务繁忙，如果因为居丧而误了朝政，那就违背了父皇托付的深意，反而成了不孝子了。所以三年之内，朕将在乾清宫照常办差，这样既不误军国大事，朕又可以尽人子之孝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大家都听明白了，皇上的意思啊，是他要代丧理政。过去那个年月呀，丧假比咱们今天长得多了，咱们今天是三天，那个年月呀得三年，就是说谁家的父亲去世了，儿子要为父亲守孝三年，如果是哪个大臣的父亲去世了呢，他要回家为父亲守孝，这叫丁忧。如果说皇上觉得你的工作离不开，好多的事儿等着你办，你这一走三年，那算怎么回事呢？不让你回去，那叫夺情。那么天子居丧啊，那不能说老皇上死了，新皇上得给他守三年的孝，那这三年期间，这朝政归谁管呢？所以呢，张廷玉啊，就想了这么个办法，说天子居丧是以日代月，也就是说一天等于一个月，常人不是要守三年的孝吗？三年有36个月，那么天子呢就守36天的孝。刚才乾隆说的那番话呀，表面看好像是要拉长守孝的时间，其实啊是等于连36天正式的居丧也取消了。张廷玉听得心里明明白白的，但是嘴上又不好说什么。再说乾隆皇帝说的也的确在理啊，他老在那居丧，谁理朝政啊？他的话无可挑剔，所以张廷玉只是咽了口唾沫，按照乾隆皇帝的意思写出来了，写好之后小心翼翼地递给了乾隆皇帝。乾隆接过来看了看，点点头说，国家骤逢大变，朕又有热孝在身，恐怕有什么想不周全的事儿，即令庄亲王允禄、果亲王允礼为总理王大臣，随朕参赞政务，着赏双亲王俸禄，洪晓、洪昼主管兵部，着李卫兼任兵部尚书，负责处理日常军务和京师防务，张廷玉、鄂尔泰原差不变，加赏世袭一等轻车都尉，尚书房、军机处两处日常事务要兼顾起来。怎么样，都听明白了吗？众人一齐磕了个头说，这臣等谨遵圣谕，谢恩。乾隆皇帝这才站起身来，缓缓走下御座，又说，你们各自按照自己的差事去做，朕就在乾清宫，有什么难决的事儿，可以随时来见朕。好了，就这样，你们都跪安吧。 这众人起身施礼退出去了。